美国在新年当天发生了新奥尔良驾车冲撞人群的恐怖攻击事件，引发了许多的讨论和反思，甚至被拿来和全球各地以及中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惨案相比。根据纽约时报还有美国之音的整理报道，在过去几十年来，针对人群的车辆袭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层出不穷。最近的案例除了在1月1号发生的新奥尔良事件之外呢，还有韩国首尔在12月31号跨年夜发生的汽车冲撞人群事故，德国马格德堡的圣诞市集在12月20号发生的汽车撞人事件，以及去年11月11号在中国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的驾车撞人事件，造成了35人不幸丧生。珠海事件也是中国近年来伤亡最严重的一起袭击事件。那么交通工具汽车变成了致命武器，为何越来越普遍？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驾车撞人恶性事件的根源究竟有何不同？各国要如何应对和预防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呢？我们下半场继续要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以及中华亚太经济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这个刚提到纽约时报跟美国之音都整理了许多的全球驾车撞人事件，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很快的念一下。当然除了新奥尔良事件之外呢，还有刚刚提到了韩国的首尔，是去年的12月31号有一名男子突然开车冲入传统市场，那时候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那么德国的圣诞市集呢，这个事件是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警方逮捕的是一名来自沙特阿伯的医生，那么他已经放弃伊斯兰教，支持德国的选择党。当然大家最关注就去年11月11号在中国的珠海发生的这个撞人事件啊，造成35人死亡。那么当局称嫌疑人是对离婚感到不满，用危险手段危害公共安全，嫌疑人是被判处死刑的。那么纽约时报也跟美国之音一样整理了很多的报道，我也很快念一下，包括了极端伊斯兰组织2010年呢，他发表了说要鼓励信徒用车辆来碾碎真主的敌人。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加上这个2016年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法国有一名这个男子驾驶了一个大卡车冲进南部观看巴士底日焰火的人群，当时是造成80多人死亡，而且是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纽约市2017年也曾经发过类似的事件，也是跟伊斯兰国有关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还特别提到了维吉尼亚州 Charlottesville 还有这个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当中也有这些类似用车去冲撞人群的做法。那么刚才整理了这么多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跟美国之音的报道，想请教于平博士，你怎么看好像全球各地这种驾车冲撞人群的事件是越来越常见了？刚才提到的事件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件特别想要跟我们分析和归纳的呢？于平博士。
好的，我现在对印象最深的是当然尼斯那件事情，尼斯那件事情是死亡非常惨重的，
80多人。
对，而且呢当时死亡人数一时现场非常纷乱，不知道死亡确切人数，而且在报道同时那个卡车继续在开，我当然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当然用卡车或者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车辆来进行妨害或者举行恐袭的话呢，这种活动现在在目前的报道上看是越来越多的增加。我自己为此呢也非常就是说呢仔细的去找了一下到底这个增加了多少，也很难找到这个具体的数字。可是美国有一个数据，从2006年一直到2023年期间，在美国发生的就是用车辆来进行撞人，你有的是定义为恐袭事件，有的并不定义为恐袭事件啊，但是只是个人的泄愤。这些事件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美国大概有74起，就是整个十几年、13年、14年当中有只有74起，而且呢造成的好像伤害也就几百人。就是这个伤亡吧。
嗯，
所以呢，这一次呢是在新奥尔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呢，是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恐袭事件，也是车辆用车辆来进行恐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来看现实，其实美国是全世界拥有这个是个人拥有车辆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这个每千人有800到890辆车。换句话说，我们把年轻的年老的都不算的话，一人可能平均拥有一辆车以上。所以呢交通工具是一个非常非常最简洁的最容易就是用来造成伤害的一个武器。 所以这个它的便捷性呢，造成最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撞车事件的增加，在不光是在美国，是在全球在增加，这是非常应该可以预见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像 ISS 这种非常有意的引导大家，或者是鼓励大家去做这种事情呢，导致全球性的那个这样一种撞车事件的发生。刚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在这个甚至可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有一些国家禁止武器的这些国家，中国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嗯，
用车去撞写的就非常的突出，因为它能造成的伤害非常大。你看珠海去年11月11号那件事，
对，35人死亡，
也是对35人死亡。其实这个东这件事情之前在深圳机场也发生过这样一个类似性，有人说是故意的，有人说不是故意的，但是也造成将近10人的死亡，几十人的受伤。在机场上，我记得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记得是前几年的一件事情。
嗯，
可是呢，这种事情的发生，你有办法去防止吗？肯定是很难去防止。
嗯，
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讲，用车辆去来公共，所以中国最近的那个法律也是加重了这个刑罚，可以判死刑。它有一共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来这个就是这个驾驶汽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去就杀人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犯罪。
嗯，
那么我在想，从美国也好，从全世界各国也好，它的防范的机制上面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现在刚刚前面半场我们也提到，现在特朗普就职典礼马上要开始了，
对，
这个卡特总统的葬礼也就过两天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各国采取基本的做法，就是在公共交通的这个通行方面做了这个所谓的拒马，作为一个路障之类的。但是还有一个，我想过未来可能所谓的这个交通工具的制造商们可能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呢，在驾驶这个过程里面发生异样的情况，有没有紧急制动，有没有紧急控制的这样一个机制。嗯，我想现在所有的汽车商都在为这个问题呢，也开始在花精力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个必要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做驾照的时候，我们去考驾照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你在运营一个交通工具，这是一个危险的事业，这是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一定要你的清楚的头脑清楚，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当然你头脑清楚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如果你是故意去做，那是更危险的。可是考驾照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防止你会用这个所谓交通工具来进行伤害，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整个的这各种事件那个报道的情况来看，它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
嗯，
同时呢，我想刚刚也大家都提到，它有一个示范作用。一旦你们看到，有的时候一旦出了一件事情，马上有很多一系列的反应。刚刚大家提到珠海这件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的台州也类似发生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前后，也是撞死了这个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好像在无锡还是什么，也是发生过类似事情。
嗯，
可是报道就开始严格控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报道力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从我们这个公共预防角度来讲的话呢，除了就是在意识方面要进行宣传，在这个情绪方面进行疏导，我们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很多人去用这个所谓交通工具去撞击人的时候呢，并没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系统的去想，比如说他有一种价值观的一个知识，很多人是因为情绪的发泄。
嗯，
所以在情绪的疏导方面，精神卫生方面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玉平博士的这个分析，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讨论。那么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就像刚才玉平博士说，现在这个随手可得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致命的武器，而且造成非常大的伤亡，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也请教王志胜博士。
问题不在随手可得的汽车，
嗯，
问题在防不胜防这四个字上面哦。事实上这种孤狼式的哦，或者简便式的这种攻击袭击也好，大家试想，刚刚其实云博士也举了很多例子，大家试想，今天就算没有汽车，那改天会不会有无人机哦？那就算是这个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是不是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这种砍杀，或者是像当年这个日本的这种所谓电车毒气的事情等等。所以其实这些事情是问题在于防不胜防，层出不穷。而你要解决这样子的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攻击事件，我完完全全赞成玉平博士所提到的 其实从犯罪的角度来看，你是要预防犯罪，你是要源头管理，你是要有效的去理解出来哪些特定的族群，哪些特定的人，他会因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触动他做这些事情。有些是因为这种受到像 IS 这些所谓的极端恐怖主义分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渲染，然后思想的改造而所造成的状况，那这个东西你就要在源头把这些东西所断绝掉，这是一种情况。那有些他可能是对社会不满的情况，那他要对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宣泄，那这又是一种情况。那有些他可能本来就有反社会人格，而这些人格你有没有在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络当中能够比较长期性的所谓的掌握跟监控，这又是一种情况。否则其实我只能说，这种像汽车这种所谓防不胜防的这种攻击性武器哦，它只会推陈出新哦。那如果你要做事后的管理，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分析。当然，于平博士，我觉得更重要就在讨论说，究竟这些事件它背后除了应对之外，它背后的根源问题究竟是什么？像刚才我们上半场有很多的网友拿中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限中事件跟美国现在发生的相关事件做比较，您认为这个事件反映出美中各自不同的深层的社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有哪些不同？于平博士。
那美国跟中国，或者说西方国家和像中国类似的比较集权的制度的一种管理体制下发生的这个刚刚讲的极端行为，确实是有不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的基础。那么从中国网民自己的反应，我个人也倾向比较同意这种反应，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例子吧，你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嘛。就是说中国发生这个撞击的很多事件呢，往往事后调查呢都不了了之，不知道真相。原因就在于什么？原因就是说他可能一发现这个真相公布了以后，有一些特别相当部分的这个案子呢，是很多人走投无路，他等于讲有一种被迫走上最后这个极端行为的这样的道路。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善良也非常温顺的一个民族，他没有到最后极端的情况，他不会走这样的一种极端路线的，去用别人的生命来警示社会。所以呢，我觉得像中国的情况的解决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在源头上找问题，而且呢要公开，要让社会来讨论。恐怕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事实上相当公开，但是美国的问题跟中国问题不太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呢？他美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公开透明而且非常自由个人主义的社会，那也就是说他不存在一个就是统一管理或者严密控制这样的一个社会机制。虽然政府有情报部门，有这个执法部门也在监测这些行为，但是他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可能要有走极端，你不能采取预防性的惩罚措施，这是美国宪法不容许的。一个惩罚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他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犯了罪才惩罚他，你不能说由于他可能就犯罪我就惩罚他，那不行的。那中国呢，他其实经常采用这个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呢不解决中国自己的这个现在的一个发生极端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根源。而美国呢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助，大家来，刚刚其实王博士我们都有一个共识，这个社会的源头其实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人们自己的这些所带来的一个人格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是往往不是一个个人一个执法机构能够解决的，那就是需要社会的通过各种监测机制，然后能够及时的发现危险的来源，然后进行疏导。这是美国可能相对缺乏的，因为美国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也很难发现像中国的居委会啊，什么什么街道办事处啊，还有甚至那些辅警啊，那些巡警一大堆，很多就是说哎单位，还有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人事档案这种性质的东西，美国都是没有的。美国就是一个人拿那个涉案号走遍天下，没有人能够管到你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国的不同。当然，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双方的网络都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让很多人能够得到了，就是说吧，一些属于思想上的那个启发，去搞这种恐惧或者搞这种那种就是伤害别人的行为，而这种网络的行为需要更多的政府的关注，当然不是说仅仅管制，要进行关注。 这个可能是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的分析。王志胜博士，其实我很同意刚才您所说的，这问题不出在随手可得的汽车，而是哪一群人他可能在某种情境上会被 trigger， 会被导致这样做出这样子一些极端的犯罪行为哦。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分析说，中国我们提到说很多的限中事件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青年的失业率不断的攀升，相反的美国的这些事件好像更多的是网络上有伊斯兰思想被 radicalized 被激化，或是说有一些是退伍军人的创伤后遗症 PTSD。 您认为比较美中两国发生类似事件，它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不是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情况呢？王志胜博士。
是差距非常非常大了。我觉得中国的整体的状况，当然会有很多人会认为是经济的这个萧条啦，然后社会的这种不满啊等等之类，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体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整体的制度，它缺乏让民众可以，不管你是公开透明，能够有效的去，你说对于他的生活去进行反应，对于政府的不满可以去进行监督，对于整个社会制度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击，它有一个正常的去你说宣泄也好，或者是把这个所谓表达的管道，中国缺乏这样子一个公开自由透明的环境，而在压抑的结果就会像骨牌效应一样，当珠海这个事件发生，刚刚于平先生也提到了，你就发生一连串的骨牌效应。而我甚至更认为，因为我还是强调，中国它毕竟是一个相对媒体控管严格的一个环境哦。那除非像这么大的事件，而且是连续好几起，所以一起都被大家所关注出来。如果是比较小的呢？如果在比较偏乡的地方呢？是不是还有更多？其实是因为对于可能 maybe 当地政府不满 ，maybe 对于他的在当地所受到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待遇之间的冲击，的打击而去做。不管是维权，或者是用这种所谓的类似自杀性攻击的方式所表达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可能我想象的比我们更多哦。这是中国，我觉得它真正的本质是这个社会制度，这个整个的体制，它没办法让民众有效的反映他的声音，而且也没办法有效的让他们的想法让政府去能够这个沟通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体制的状况哦。那美国的话，就如同刚刚于平先生所提到的，他除了这个极端的这种所谓的恐怖主义思想，那当然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的头号敌人就是美国哦，所以当然对美国进行相对应的攻击，可能会是恐怖主义分子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这当然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就是美国它可能会有很多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不管是政治种族所延伸出来的极端主义分子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对社会的对抗，而这个部分它因为它本身是极端分子所造成的，可是中国这些老百姓可能都是本来是温良恭俭让甚至躺平的老百姓，他是逼到最后迫不得已而才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也可以凸显出两个的政治社会体制根本性的差异，而导致说把折射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攻击行为，其实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
是这个很重要。于平博士，你是否同意刚才王博士讲的，其实追根究底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刚提到什么经济问题、失业率等等表象，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公平公开的管道可以去抒发人民对这个社会的不公的话，这才是真正压力锅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我当然同意这个观点，就是但是呢还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体制不一样，我们讲的只是根本性的不一样，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多的，我们做这个案子的这个细节来看，很多到最后不了了之的原因，就是不来揭露他真相的原因，就是发现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说，很多人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并不是说呢，像刚刚像美国那些，他是意识形态趋势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俩是完全的不同，我同意这个王博士的分析。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因为今天上下半场的讨论都跟这个刚开年出现的一些事件有关哦。刚好现在还在青年情节，最后我想留一点时间给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下，跟就这样的讨论呢，能否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来展望未来这一年2025年的世局，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全世界，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更加不动荡不安的这个新的一年。我想请王志胜博士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王志胜博士。
是，就从今天这个主题来看啊，确实我认为其实从去年就有这样的现象啊，就是全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的这种你说死灰复燃也好，或者是更加这种扩张的状况其实是不断在出现的。我们看到德国要重新改选，我们看到了这个加拿大总理鲁道夫其实在台湾是今天去做了辞职，其实很大一块都跟内部的这种不管是左派右派的这种相对应比较极端的对立的这个主义兴起，而这种极端对立主义在川普这个上台之后是不是会又兴起成为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主流，而这样的主流是不是会造成比较激烈不管是各个国家内部激烈的对抗，或者是国与国之间比较这种尖锐的对抗，我觉得是今年恐怕我们要比较关注的角度跟议题。
于平博士，你怎么展望新的一年全世界跟中国美国的情况？
对，全世界都面临了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2025年，而且我们新年在美国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开局，两次恐袭事件或者两次非常重大的社会
致命事件。
对，然后呢，这个其实它有它的这个思想的根源，也有它一些现实的一个因素。思想的根源就是说呢，世界各国在特别在西方阵营，我觉得极端主义国家像中国像那个极权主义国家，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时间去详细谈，但是呢在西方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政治的思潮开始极端化，就是两极化就产生的，就是特别是对我刚刚提到的，就对他的听众，对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呢，就产生了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引导作用。所以我个人希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国家还是在我们的邻居加拿大，都会大家政治人物都要叫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要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川普还有十天就要去上任了，那么这个在他上任过程中间，我希望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比较和平的这样的一个上任过程。我很担心像这个4年前那个美国当时出现的，一个是就任的时候另一方面有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或甚至造成动荡，这个行为出现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恐袭或者说极端主义的这个伊斯兰那个宗教以及其他宗教的极端主义还在各地进行蔓延，我们还是需要防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王志胜博士带来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